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以为你可以得胜呢？二章七节，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？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？你就做他们的奴仆吗？加勒底人或者巴比伦人这么强盛，这么棒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有，抢夺了，那么你的东西也会被别人抢走的，你会被掳走的。巴比伦也是有这样的下场，巴比伦后来就被马代波斯所攻取了，而且那个攻取的时候也是他们在强悍自大的时候被攻取的。那个 Herodotus 写的那个波西战史里面有写这一段啊，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伯沙沙王有一个千人的大宴席，吃喝快乐，狂欢狂饮，那忽然有字在墙壁上写出来，伯沙沙王就很吃惊。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被贬了哈，官这个邦无道则隐啊，他已经隐了。那么后来太后把他找出来，但以理就把那个字的意思讲出来了，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，到此完毕。但以理在伯沙沙王在那狂饮的时候，解释出墙上的字说，你的国到此结束。各位，我们大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再过了三节啊，但以理书五章三十节，那一天晚上伯沙沙就被杀了。那一天晚上马代人大力乌就取了加勒底国。那一天晚上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就亡国了。那个在历史上讲，就是马代波斯是就是偷偷的进到这个地方，他们不晓得，那天他们就亡了。所以我们回到哈巴谷书三章七节，咬伤你的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吗？我们常常是因为忽略上帝对我们一再警告，所以那个仇敌一来，我们就突然就消灭了。第八节，你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啊，送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第九节，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这个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祸的哈，这个有祸了哈。这句话呢，在那个俄巴底亚书有讲，各位往前面看哈，约拿书的前一卷就是俄巴底亚书，在那里又有一幅画，俄巴底亚在那里是讲到说这个以东哈，以东觉得自己很强盛哈，那么以东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他在高处搭窝哈。这里你不大看得出来哈，那你看到一只老鹰抓着羊，然后给他那两只雏鹰，你不大看得出来，这个画其实画得不太理想哈。但是如果你看过那这一类电影，就知道这个鹰巢哈是在悬崖峭壁上的，就底下是万丈深渊，也就是老鹰把小窝放在这个地方，好像任何野兽都没有办法攻击它，而且它有翅膀，它强有力，只有它去吃人家、抓人家、杀人家，然后把人家掳到一个高在悬崖峭壁上绝对没有办法上去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图画的不太好哈，没有把底下悬崖峭壁，就是没有人能够上去。事实上它在以上的那些悬崖峭壁倒不应该有，通常老鹰是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，所以你把它再放到最高的地方，那就很恰当了。 巴比伦在高处搭窝，以东在高处搭窝，都以为我积蓄很多，然后所有的灾难不会到我身上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就是你曾经把人家的石头都打掉了，你曾经把人家的栋梁都抢走了，所以石头和栋梁会成为要控告你的证据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弟兄姐妹，巴比伦是用血来建成的，恐怕不止巴比伦，世上的强国都像巴比伦一样，古今中外所有的都像但以理书里面那个金像一样，或者但以理看到海中上来的兽一样，都是暴虐的，有祸了。他们得来的，不管是他们用军队得来的，或者用欺诈商业得来的，都是会烧掉。这个我们工作的很辛苦劳碌得来的，也可以成为虚空。不仅巴比伦这样，各位你记得吗？那一个英明的所罗门王也有这样的叹息啊。他可是上帝给他的，但是我们说过，就算是上帝给你的一切，所罗门的荣华富贵可是上帝给他的，给你，如果你心中不是继续对上帝存敬畏信靠的态度，上帝给你的东西，你最后也会觉得虚空。这是虚空。所以我们得是要靠上帝得，我们用也要靠着上帝用，也是知道怎么样使用，那么才是恰当的哈。否则这些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有的都没有了。十四节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好，这句话呢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是一样的哈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那里讲到的是这里是讲到说，当巴比伦灭掉以后，大家都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遍地，好像巴比伦灭掉这个消息可以让上帝得到大荣耀。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讲到的，那是因为人认识了上帝，因为弥赛亚来到人间审判，用公义审判贫穷人，用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然后建立了神的王国，大家认识上帝，就有平安，就有那个我们在以赛亚书所看到的那个豺狼与绵羊同居，在耶和华的圣山上，一切都不伤人害物，因为大家认识，这个认识是信靠敬拜认识了上帝，认识了这个弥赛亚就平安了。这以赛亚书那里讲的是重点是这个，当然跟这里讲的圣经都没有冲突，也是一样。不过这里呢，上帝的恩典的显现，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巴比伦的灭亡。那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其他类似的情形，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里哈，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哈非常恐惧的时候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话哈，上帝说，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在这里哈，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这里讲到的耶和华的荣耀，跟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荣耀是类似，就是他审判刑罚所显出来的荣耀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主要是指那个人顺服敬畏上帝显出来的，这里巴比伦也好，埃及法老也好，都没有敬畏信靠上帝，但是呢上帝会显出荣耀。在这里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并没有得救，但是起码知道耶和华神圣不可侵犯。就好像雅各书也讲到说， 魔鬼也信神，而且信的是恐惧战绩，但他不相信上帝的拯救和怜悯。以后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通通都会认识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但那个信靠和认识是定他们罪的。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神，但他们恨恶他，他们知道这个神是全能的神，甚至可能他们知道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有很多神学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没有机会再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认识上帝是在上帝可以寻找的时候，可以亲近的时候去亲近他，认识他，不要到了地狱以后，不要到了犹大上吊死的那种认识。这里啊，在出埃及记14章，他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耶和华要在埃及全军身上得荣耀，那都是一种定罪的荣耀。出埃及记14章17节18节，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再一次讲到这样的事哈。启示录17章1节到19章4节也都讲到巴比伦的灭亡，上帝的荣耀也在刑罚了恶人当中显现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15节，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，好像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，显出是未受割礼的。耶和华右手的卑鄙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这个就是巴比伦的那个暴虐哈，巴比伦的这种迷惑的地方哈。这里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巴比伦会发疯，巴比伦喝醉，巴比伦最后亡，也是因为他喝了耶和华右手手中的杯。耶和华的杯哈，这个名词在圣经里常常是表示上帝的惩罚或审判。譬如说以赛亚书51章的第17节，那么耶和华叫耶路撒冷喝他愤怒的杯。那么以赛亚书51章22节，其他的国家也要喝耶和华愤怒的杯。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第17节也有讲到神要让列国去喝上帝愤怒的杯，让他们东倒西歪发狂，而且使刀剑临到他们而死。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21节也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杯哈，临到，那么于是那个喝的人呢就非常的悲惨哈。那里是讲到以东哈，在启示录14章10节还有16章第19节也都讲到耶和华的杯，各位，耶和华愤怒的杯。如果人不信靠上帝就非喝不可，但是人信靠上帝，这个愤怒的杯耶稣替我们喝了啊，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有这样，以至于我们就是福杯满溢了。好，这个他们就在巴比伦那里就只有等候审判了哈，他们行各样强暴的事，上帝会报应他们。第18节，雕刻的偶像，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偶像是哑巴偶像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做事哈。诗篇有讲，在耶利米书10章14节也讲到，这些偶像是虚无的，人最后呢？ 拜偶像的最后会跟偶像一样，就是没有生命了啊。这个是诗篇115篇第五节有讲哈，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起来，那人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哪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。偶像没有气息，气息你也可以翻成灵哈。旧约、新约、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灵、风、气都是同样一个字。我们能够有气息，是因为耶和华把气、把灵吹在我们里面，耶和华收回我们，也就死亡了。偶像连这个气息都没有，可是人却去拜他，所以人最后拜偶像而死而下地狱，实在是罪有应得哈。第20节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肃静。这里是在讲什么？通常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会讲说啊，耶和华在圣殿的人，全地的民都当静默肃静，是讲我们要敬拜上帝了哈。不过在这里可能更多是讲到等候审判了。你们都安静的等候审判吧，闭口不要说话吧，安安静静的等上帝发怒吧。各位回去可以看哈，以赛亚书41章第一节，西班牙书1章7节，撒加利亚书2章13节哈，这个都一句话都不要讲。埃及人在红海里面的时候，也是他们什么话都不能讲，他们都淹死了哈。不过当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哈，这个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发出的时候，人也不敢讲话。在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埃及人被淹死的时候，摩西所唱的诗歌里也有这样的话啊。出埃及记15章16节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，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吓呆了，最后也是死亡了哈。偶像说不出话来，敬拜那个拜偶像的人最后也说不出话来，拜偶像的人最后会一句话都没有，等候那个审判临到。相反的，当耶和华出现的时候，耶和华随时都在说话，但是当耶和华审判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是特别大的哈。各位回去可以看诗篇83篇第一节、109篇第一节，还有35篇22节。我只读一个地方哈，诗篇第50篇1到3节，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，他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。第3节，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。那里特别审判以色列人，但是上帝对万民万物都会审判，在这里他要审判全地的民，特别是加勒底人。我们回想到哈巴谷的经验，就是在约雅敬王作王的时候充满了黑暗，上帝要来刑罚约雅敬王，却是兴起一个更暴虐的，于是哈巴谷就非常难过。一开始难过，你为什么不看罪孽，不看到这些丑恶的事而做洁净的工作，你为何当你做审判的工作，你是叫一个更坏的人来，然后这更坏的人难道不会被处罚吗？那么哈巴谷书里面就有这句话，一人因信得生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也持守因着上帝恩典而有的忠诚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下面就有更动人的话，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 就来相信主耶稣。